啊，大家早安。
早安。
啊，上个礼拜，啊，张牧师讲那篇道，对我是有很大的、很深的影响。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事，我上网再听了一次，啊，用笔把那个一点一点的记录下来。今天我讲的信息叫信心的实践，因为我们啊，今年头三个月我们都会讲信，然后我们讲爱，然后我们讲望，最后我们讲服事。为什么张牧师那篇道对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呢？有个原因啊，我们基督徒知道有三样东西叫信、望、爱，这个是哥林多前书那里啊所讲的，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很多基督徒都看过这段经文。我常常问，圣经说这三样什么东西啊？三个数值、三个条件、三个什么东西啊？三个美德，还是三个什么东西啊？圣经没有说，就是三样。我想了好多年都没有想出来。哎，可能张牧师无意的啊，这信是一个功能啊。哎，我觉得对，而且呢，我把它说成是个本能，因为这个功能是我们一出生神就给了我们的。原来信、望、爱是神给我们人一出生的时候三个大的本能，本来就有的啊。一个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他相信妈妈给他的奶不是毒药，而且他相信呢，我喝奶的时候呢，他会给我喝饱。但是这个信息是可以破坏的。假如你给小孩子喝奶啊，喝了三分之一，你哎不给他喝了，你真是不给他喝了，他就非常的不高兴，他会哭。那么第二次你给他喝奶的时候，又是喝了三分之一，哎，你忽然把他嘴巴拿开，不给他喝了。你几次那个信息就破坏了，我告诉你，破坏得很要命啊。你看动物也是，人也是，小孩子一出生就知道信任他的母亲。有一次我的太太喂我的女儿吃饭的时候，就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把那个调羹放在他的嘴里面，他吃了，是不是啊？第二次再放到他嘴巴那里的时候，忽然间把那个调羹往上面一提但是我的女儿知道什么呢？她那时候还不到一岁，还是到了一岁，她知道是开玩笑的，她就嘿嘿在那里笑。她知道这个妈妈不是不让她吃。哎，小孩子就有这种信心，她知道你对她不是捉弄她啊。那么还有盼望，还有爱，也是三大本能：信、望、爱。那么今天我们讲。只是讲这个信，这个信心呢，是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信心，对人、对妈妈、爸爸、兄弟姊妹、周围的人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啊，但是张牧师上次讲，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与这个神挂钩，我们信这个上帝。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是需要发挥的，啊，不是由着他这样子啊。那到底怎么样发挥呢？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希伯来书》啊，11章1节到8节，其实很长啊，11章很长，我故意不把它全部读完。11章第一节那里什么说呢？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其实我把这个题目打出来，其实那个经文也就是啊，也就是啊这样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第一节圣经。OK， 那我们要问，什么叫实底呢？实底并不是我们中文流行的一个词。我们讲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他就是很有实底呀？”啊，我们不会这样说的。为什么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实底呢？挺奇怪的。其实实底呢，就是你好比说你有一杯水。你把一些面粉吧， 倒进去，你发现这个面粉呢就会沉到底，然后呢你不理它，慢慢的它就在这个底里面呢形成一层的坚实的一个底，叫沉淀物，是不是啊？其实实底呢这个意思就是沉淀物。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础的意思，就是我有这个基础我就有把握了。这个是原文的这个实底的意思啊。那么从这个字呢就慢慢有演变了啊。那么这个实底呢慢慢演变呢变成是个企业啊。啊。所以英文呢这个字很有意思，英文叫 undertaking。什么叫 undertaking？ 就是从下面拿。为什么从下面拿呢？因为这个底在下面。英文的企业是 undertaking。啊，从下面拿。那么这个英文这个字呢啊、化为一个有另外一个字叫 enterprise。啊，就是一个企业。enterprise 这个字呢，也英语这个 enterprise 这个字啊是从法文来的。你看这两个字有什么分别吗？中间这个是 er， 就是 re。这个法语 entreprise 啊，是英文是那个 enterprise 从那里来的，也就是从下面拿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字呢，也是从希腊文来的，也就是这个实体了啊。所以，到底什么是信呢？信是守望之士的实体，信就是基础，是把握，是企业。因为我们有这个底子，有这个坚实的底子，我们就有一个企业，就为神去从事一个企业。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你发现呢，里面讲了很多人，亚伯怎么怎么样，亚伯拉罕怎么怎么样，摩西怎么怎么样，基甸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就他们都为神做了一件事，哎，就是那么简单，他们做了一件事。所以你这一个真是有信心的人呢，会为神去做事的，啊，为神做了一件事，他不会不动的。假如你做基督徒，你常常坐在家里不动的，你不为神做事的，你就是没有信心。啊啊，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讲了很多人，我特别愿意提挪亚这个人呢。我们看第七节怎么说？他说挪亚因着信，就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直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啊，这个挪亚呢，这个事情呢，啊，我们基督徒很多都知道，在很久以前呢，全个地球有一个洪水。那么神呢，为什么要让洪水来毁灭全世界呢？因为当时的人罪恶极其大，他们所想的东西，尽都是恶。你看，假如全世界的人呢，他们不光是作恶，他们每天所想的事情尽都是恶，都不想好的东西，都是想一些恶的事情。哇，这个罪孽是非常的大的。所以神要借着一个洪水毁灭这个全世界，他就叫这个挪亚呢，给预备一条方舟，方舟就是一条三层的很大的船，把你全家，就是他跟他太太三个儿子三个媳妇都放到那个船里面去。然后就是下大雨了啊，而且呢，当时呢，他把所有的动物就一双一双的，一个公的一个母的，都带到了船里面去。这是个非常大的工程。今天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动物都一双一双的带到这个船里面去？你怎么去抓这些动物啊？我们假如不明白当时的生态，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当时的生态是跟现在不一样的啊。我们来到澳大利亚，我们就知道，就是鸟啊，可以很靠近一个人的，是不是？在中国不可能的，老远就飞了。在当时当时那个年代啊，人与动物还是可以很亲近的。可能人一叫一声，这个动物就来了，所以不太难的。啊，那么而且当时啊，假如我理解没有错误呢，还是不下雨的。啊，创世纪 记载说当时是不下雨的。天上有一层的露水啊。啊，雾水就是保护这个地球，以致地球的气温是比较温和的，啊，也没有什么黑人白人之分的，因为地球的气温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地里面有这个雾水就冒上来，滋润大地啊，所以当时从来没有下过雨的。那么现在神跟这个挪亚说，我要用洪水，天上的水点都要下来啊，下雨下来。 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而且你做那个方舟是相当的大的，这个工程是相当的巨大，而且这个东西是违反当时的大自然的规律。从来没有下过雨，现在你说下雨，你叫这个挪亚怎么样相信呢？你叫他做一条那么大的船，他费的功夫是相当长的，要几十年的，不是一两年可以造成这个船的。你可以想象，当挪亚每天在那里造船的时候，他跟他的儿子们在那里造船，用了那么多的材料，邻居都在那里看，人家都在那里笑，你这个傻瓜，你在这里干嘛？真的浪费时间，你说会下雨毁灭全世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天方夜谭啊！大家都去取笑他，你到底是想怎么样？一双动物把他们叫来，你要开动物园还是怎么样啊？大家都笑他，所以挪亚所忍受的嘲笑是很长很长。他信心非常的坚强，神吩咐我，我就这样做。当然我相信圣经讲的那些例子，亚伯拉罕等等，都需要很大的信心，不过我个人特别喜欢挪亚这个信心。所以呢，信是什么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就是企业，信就是为神做一件事，做大事做小事啊。那么我想问，到底这种信啊，你说挪亚也好，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他们有什么根据呢？他们的根据就是神的话，就神对他说你要做这么一件事，他说好，我就去做，根据就是神的话。你说那么今天我们还有神的话吗？当然有，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话，我们不需要神特别的再跟你说什么话，当然神也可能跟你说什么话，但是我们已经有圣经了，我们已经有十条诫命，我们圣经里面已经教导我们说爱人如己，这就是神的话。耶稣给了我们大使命，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这个就是神的话。圣经叫我们服侍主服侍人，这个就是神的话。我来了澳洲之后，我在第一家华人教会工作，我工作了不久，我就发现光是华人在一起对这个教会不好。我从圣经里面我都看到一个真理，说教会是不需要分种族的，在教会里面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不分洋人华人印度人，教会是可以不同种族的人在一起的，而且这样子对我们的下一代是最好的。我看见圣经的话就是多元文化的教会，慢慢在我的脑海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意象。我们基督徒说意象，什么是意象呢？就是与别人有益的一个景象。我看到这个意象，所以我就在那个教会里面，我说我们要跟一个洋人教会合并起来成为一个教会。哇，这个东西提出来，大家是非常的震惊的，怎么可能中国人跟洋人在一起办教会？怎么可能？我用了3年的时间去分享我这个意向，最后教会有大部分的人同意我，但是有少部分的人不同意我。他们问我一个问题，说孙牧师啊，请问在美国加拿大有没有先例啊？因为那边的移民比我们这边早，那边的中国的移民也比我们澳洲多啊，有没有先例啊？一个华人教会跟一个洋人教会合并起来，我怎么说呢？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先例？我说挪亚建造方舟有没有先例？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有没有先例？保罗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有没有先例？我说有圣经的话就够了，我就根据神的话，我说不需要先例的啊，我说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先例。哇，对方听了觉得我太大胆了，他们举了很多理由说这是洋人不行的，这是洋人靠不住的啊，他们会欺负我们的啊，他们会有种族歧视的。我说在神里面没有种族歧视，在基督里面没有种族歧视，我说教会里面的洋人跟一般的洋人不一样，正如我们基督教也是，教会里面的中国人跟外面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同一个价值观啊。那么后来你说我 我是不是什么都研究的清楚了？我说没有没有，我就是根据神的话啊。后来终于我们啊赞成我的那一批人就一同到了一个就是过去那个教会，这个新斗那个教会，参加他们成为一个教会，多元文化的教会。话又说回来，那个第一个教会呢，他们都不是坏人，他们对我很好的，他们最后也承认，他们说孙牧师啊，其实我们是没有信心啊，他们承认，他们举很多理由说为什么这个办不通行不通了，但是其实上就没有信心。不过呢，他们终于留在原来的教会，他们不来也好，为什么？假如他们来了，他们以后会有很多抱怨的，所以他们不来也好，我们赞成这个意向的人，我们都去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就是为神做事。各位弟兄姊妹，你为神做了什么事啊？你将来预备为神做什么事啊？信就是企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但是圣经对于这个信还有第二个定义，信有还有另外一面，是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再看第一节圣经那里怎么说呢？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不是这里有两句的，两个定义的，两样有什么分别呢？有啊，我们看看，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有一个小小的转变的。33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是不是35节那里都是讲为了因为信而做了一件事？35节的忽然间有一句话，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啊。36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等等。你发现呢，这个又有人，这个又字在中文里面好像是就是接着上面连下，就是接下去讲的，其实不是，在原文里面是但是可是，就是说下面所讲这个又字的但是有人，下面是另外一种人了。上面呢是那批人呢因为信而为神做了一件事，下面那批人呢因为信呢就忍受了一个痛苦，是不是啊？很明显的，因为那句话这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他举一些例子，第一批呢就是为神做了一件事，第二批呢就是为神忍受了一个痛苦，哎，这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圣经里面举了很多人因为信而忍受了一个痛苦，但我自己愿意举一个例子，请问圣经里面受痛苦受的最多的是什么人呢？最深的应该是旧约的约伯。约伯呢，假如你们看圣经里面发现是这样子的，他是个很敬畏神的人，他的财产很多，因为神祝福他。但是有一天呢，在天上有一幕啊，很奇怪的，这个撒旦就到了神面前啊，神说你看，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多么敬畏我啊。撒旦怎么说呢？他说当然他敬畏你啦，你祝福他，你看他那么多的儿女，他那么富有，你把这些都拿走，他就不敬畏你了。神说好啊，你试试把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所以一个灾难一个灾难，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牛羊都没有了，房子都没有了，但是约伯还是敬畏神。神对魔鬼说你看是不是我的仆人多敬畏我。撒旦怎么说呢？说你还没有把这个祸降在他的身体上。神说好啊，你只要不要他的命就行了啊。所以约伯浑身的生疮，从头顶到脚底都生疮，很痛苦，但是约伯还是没有离弃神，还是敬畏神。哎，约伯没有见到神与魔鬼的辩论，在天上的一幕他没有看见，但是他有了确据，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后来呢，神怎么样向 这个乐伯解释呢，很奇怪的。你看乐伯记很奇怪的，神让他看看大自然的奇妙。他说：“你看，这个风啊、雨啊、雷啊、电啊，多奇妙！你看看这个光啊、暗啊，多奇妙！再看看那些动物，这个鸵鸟多奇妙，这个马多力气多么大，可以去打仗的啊！这个鹰飞得那么高啊！”这个河马跟鳄鱼是多么的强壮。那么这个乐伯看着是非常的奇妙。神问他说：“我创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在吗？”乐伯说：“我不在。哎，很奇怪，神用大自然来跟他讲话。神始终没有对他说：“我在跟魔鬼在斗啊。”他说：“你要离弃我呀。”神没有告诉他。乐伯从来没有见过这一幕，神也不告诉他。神只是说：“你看多奇妙，我创造了大自然，多奇妙。”哎，奇怪，假如神跟乐伯说：“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受苦啊？啊，是撒旦说，你敬畏我是因为我赐你福，所以你敬畏我呀。”啊，假如神真是对乐伯这样说，乐伯会怎么说的呢？哎，你放心好了，哎，我不会叫你没有面子的，哎，你我无论受什么痛苦，我都可以忍受的，你放心好了，你是我的好朋友，哎，但是神没有对他这样说，神只是让他看见大自然的奇妙。为什么这样子呢？神让他看到，既然我是个那么有条理的神，那么有计划的神，那么有智慧的神，那么有爱心的神。你现在受点痛苦，你不需要去探讨为什么，你不需要问为什么，你看见大自然的奇妙也就够了。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乐伯这种信心，后来乐伯真是啊，我相信你，他相信了之后，神就格外的祝福他，要是又赐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更多的财产。请问这个信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神的话吗？不是，因为神没有话对他说，神没有解释我为什么让你受痛苦，这个信是根据神的性格。神的性格就够了，我是个有条理的神，我是个有智慧的神，我不是乱来的，我不会拿你开玩笑的，我是个有爱心的神，够了。今天我要问大家，你们都受过苦是不是？做基督徒是要受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做人就要受苦，除非你不做人，做人就要受苦，反正要受苦还不如做基督徒位置 做基督徒受苦还有意义一点，是不是？那么你受苦的时候，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有的时候神会告诉你的，但是多半的时候神不会告诉你的。请问我们为神忍受过什么痛苦呢？是被人误会的痛苦，是承担责任的痛苦，是贫穷的痛苦，是疾病的痛苦，是别人毁谤我们的痛苦。神没有责任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有的时候那个事情过去了，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我曾经身体很弱，我弱到一个地步，我要自杀。我曾经恋爱失败，非常的痛苦。我曾经在事业上非常的痛苦。神都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当然有些事情我后来知道为什么，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没有话，神没有话对你讲，神不解释为什么。神的个性、神的性格已经足够了，我们相信他的爱。罗马书第八章32节怎么说呢？他说神啊，对不起，这个我没有打出来。神他不爱惜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让他下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岂不是白白的把一切的福气都给我们吗？神不是要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受痛苦，信就是忍受痛苦，信就是为主做事。各位弟兄姊妹， 你为神做事没有？你为神忍受痛苦没有？这个就是信。张牧师上个礼拜他特别讲到信心功能的萎缩，哎，我觉得非常的深刻。因为这个信心呢是一种本能，神一出生的时候就给了我们，其实信耶稣就是发挥我们的本能来相信他。信心是需要发挥的，你不发挥呢就会萎缩的。所以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成长。什么叫成长呢？成长其实就是信望爱的成长，信心不断的成长，盼望不断的成长，爱心不断的成长。哎，很奇怪的，有些基督徒呢有信心没有爱心的，你有没有见过这种基督徒？有的，有信心没有爱心，不好。哎，有一次啊，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很看得起我，常常跟我来往。他说：“哎呀，我有一个朋友从美国来，伟光，你一定要见他。”我说：“为什么你要我要见他？”他说：“他很有信心呐，一定要向他的信心学习啊。”有一个女的，一个老人家。好了，当天我就去了，跟他一同去看这个老人家。他这个在一个酒店里面，我们到了他的房间，他一打开门，这位牧师，这位包牧师啊，他美国人，他哎。我要介绍一个年轻人给你认识，这个年轻人非常的怎么怎么样，爱主怎么样。哎，这个老人家很奇怪，他根本理都不理我，他完全没有回应。他啊，很高兴看见你包牧师，他请进来，他根本没有，好像没有看见我啊。我刚刚昨天到怎么怎么样，哎呀，纽约那边的天气怎么样，香港这边的天气怎么样。那包牧师说：“哎，我介绍给你那这位孙弟兄，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爱主的，在本地的弟兄。”这个女的看也不看我，好像听不见。那我相信他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爱心呢？我看到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信心没有爱心，很冷酷的，很可怕的。也有人呢，有信心有爱心，但是没有盼望，老是悲观呢，世界一片黑暗，教会一片黑暗，朋友当中没有一个好人啊，个个都是出卖他的啊。请问他的盼望在哪里啊？信望爱都要平衡成长的，这种人是最可爱的。好，我们以后再讲盼望 与爱心啊。那假如一个人三样都没有的话呢，三样都萎缩呢，啊，糟糕了，这种人很快会死的。你看见街上的流浪的这些人吗？各个大城市都有的，墨尔本也有，在那街上流浪，没有无家可归的。我在香港都遇见很多这种人，我发现他们没有一个到老才死的，都是四十几岁就死了。为什么呢？没有盼望，完全没有盼望，没有死。信心萎缩，盼望萎缩，爱心萎缩的人很快死了。所以必须三方面都成长。今天我们单是讲这个信心的成长。好了，我们讲的信心一，就是信心的第一种，就是为神做事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当你发挥你的信心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就愿意冒险。其实信心是一种冒险。当然冒险不是说你完全没有根据，信耶稣也是一种冒险。你不能百分之百的证明有神，也证明耶稣就是神，也证明耶稣爱你，耶稣真是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真是复活了，你不能够百分之百证明的。但是你有一些基本的资料，你的冒险好了，我就相信。信心是一种冒险。那冒险之后呢，你就会有成就，你就会为神成就一件事，然后呢，你就会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诗很好啊，我想不到有那么一首诗的，选的真好啊。神就会对你说：“你做得好。”我32岁蒙神呼召去做传道，我选择了到美国去读神学。我非常的天真， 我当时只有10000块港币，就是一万块人民币了，差不多的存款。到美国就是要去读3年的神学，我刚刚结婚要跟我太太去，我以为10000块钱就够了，怎么会够呢？10000块港币3年不可能够的，而且在美国不能打工的，哎，海外留学生不能打工的，打工是犯法的。我以为够了。那么神学院已经接纳我了。哎，有一天我忽然想，我说，哎，去了那里我住在哪里啊？还没有想过，多天真呢，在那边一个人都不认识。那么我就写信给神学院，我说你们有没有宿舍可以让我住？神学院说都满了，你自己找地方吧。我说糟糕，到哪里去找地方呢？那个城市叫 Denver， 中文翻译成丹佛，在美国中部。哎，有一天我在家里打扫，哎，我发现这个柜底下有一个名片，我就看这个名片，哦，这里有一个美国人 Jerry Lewis， 哦，他2年前来过香港，我带他到处去玩，哎，他是个基督徒，做生意的，哎，原来他的地址就在那个城市里面，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我要来读神学啊，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便宜的房间？啊，他一回信，他说不用找了。就住在我们家吧，以后我们就到了美国就住在他家，才知道原来他是个富翁，当时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在他家里免费住免费吃，我们不用买菜，他们买菜我们煮饭，这样的免费吃免费住的，假如不是那样子怎么能够过3年呢？信心的发挥就是冒险，我就是冒险，神带领我，我就去。那么假如不冒险，不发挥怎么办呢？信心就会萎缩的，就会退缩的。一个，当你的信心，对信心的阴阳退缩了之后呢，你发现一个人就变得非常的保守。这点我特别要提醒移民的。一个本来不保守的中国人，来到澳洲会越来越保守的。很多人不知道的，不知不觉的。什么叫保守呢？保守，为什么会保守呢？因为来到澳洲之后就竭力去保守我们的中国文化，在中国的时候不需要去保守中国文化的，来到这里啊，买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一看，以前在中国不会买的 来到这里一定要过年啊，中秋节啊一定要吃月饼，现在在中国大陆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中秋节的吃月饼的，算了算了，不吃也是 也不要紧了。还有人呢，不单是吃月饼，还要是做月饼，自己学做月饼，忽然间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这本身不是件坏事。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面对一个大澳洲的文化，我们就退到一个小中国文化里面。当然，在中国文化是个大文化，但是在澳洲呢，我们是一小群的人，那么我们就变得很保守，连教会也是，中国大陆教会的改变得很快，很多新的方法他们都采用了，但是在澳洲的华人教会呢，还是50年不变的，还是保守着以前中国大陆这个教会那个文化。所以我弟弟告诉我，他的哥哥，假如有人说，你到一个意大利的餐馆，他们说我们是给你的菜是正宗的意大利的菜，那你不要相信他，正宗是正宗的，他是意大利50年前那个菜，意大利已经改变了。现在澳洲已经改变了，就是他们这些移民没有改变。我在这里遇过很多移民，越南人、韩国人，还有德国人，俄罗斯人，我们发现他们都非常的保守，跟他们本来的国家的人更保守，一个保守的人会退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连我们讲中文的能力也退化了，在这里5年10年之后，讲中文就讲的结结巴巴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要说很长才把它都不是说不清楚，但是你一回国发现了，哎，有很多新的词没有听过的，我们要留意。移民是这样子的，这是社会学家告诉我的。保守有什么不好呢？在物理学里面有个定律叫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说在一个封闭 的系统里面，里面的东西是越来越退化的。假如你把你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 啊，你不到外面去，只是必要的时候去买点菜。你相信你会越来越平静吗？不会的，你会越来越恐惧，越来越胆小，因为你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我们华人的小圈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一起吃吃饭啊，过过年啊，挺高兴的。但是假如我们不走出去呢，我们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以我就赞成多元文化的教会，走到洋人那边跟他们来往啊，英语不好也不要紧，微笑也行啊。在你是吃完饭散步的时候，你预先学好学了几句 good evening 就是晚上好， good morning 就是早上好， good day 就是下午好啊，跟他们打招呼笑一笑。万一人家跟你讲话，你就说我的英语不好，不要紧，笑笑，要跟他们打交道。这样子呢，你就不会太封闭。一个封闭保守的人呢，慢慢呢，他会疑心越来越强的。啊，最后呢，变成精神病。你发现精神病的人呢，疑心是很大的，因为他的信心的功能越来越萎缩，萎缩到一个地步了，什么人他都不相信。他一到那个地步了，常常会说有人害我，有人跟踪我，到了那个地步就精神病了。你发现这个是詹姆斯上次给我的启发，信心功能的萎缩，信心本能的萎缩啊。你怎么知道自己在退化呢？过分计划就是退化。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过分的计划，要有100%的把握，得到100%的资料，你才去做这个事情。你这个就是过分计划，这个就是没有信心。啊，你买车，开了100步的车，你都没有不买，这是信心的退化。我认识一个在墨尔本的华人，一个男人，他常常说我们的车子很旧了，要去买一部新的。啊，是吗？研究了好久都没有买，终于有一天他说：“哎，我发现一部车。”啊，价钱也好，什么都好，带儿女老婆去看啊，看什么都好啊，什么都好，怎么样呢？对，还是不买吧啊，说不定再等一个月就减价了。他的儿子怎么说呢？他说我早知道爸爸会这样子了，这个儿子都看惯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信心的萎缩。信心不是要100%的，100%那个就不是信心。有些基本的资料就去买，有人看过100个房子也没有买房子，为什么？信心的萎缩。我看了2-3个房子我们就买了，凭信心。我们要留意啊，特别是一些男人很容易的越来越保守，过分计划，过度计划，这是信心的萎缩。其实任何一个人呢，一生都会遇见很多危机的。平均心理学家说2年就有一次的危机，不是健康的危机，就是工作的危机，就是家庭关系的危机。所有的危机都是个信心的危机。你怎么去度过呢？凭信心，凭对神的信心，相信他会带我度过的。每一次的危机都是信心的危机，不是别的危机。好，我们看看信心的二的发挥了，忍受痛苦。当我们发挥这种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忍受，痛苦，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刚强，最后呢，神就喜悦我们。假如这方面的功能退化呢，我们就变成一个越来忍受力越来越低的人了。可以看，再看下面啊，信心二的萎缩呢，就变成很软弱的人啊，很恐惧，最后呢有忧郁症。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有忧郁症，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信心二的功能萎缩了，没有忍受力，没有承受力，不敢承担责任啊。他连他们的语言也是这样子，我恐怕，我担心，怎么样。哎，假如你常常这样说话的时候，我担心你的信心的功能在萎缩。不是不可以担心，不是不可以恐怕，但是在恐怕担心之后要加上，但是 我还是愿意的。我以前是个很软弱的男人，常常病啊。不过你们不认识以前的苏永光，我就是常常的病。今天我还是那么瘦，但是我很少病啊。为什么我以前是常常病呢？因为我的信心很软弱，我没有承受力。我去看牙医生，我的牙不太好。那么牙医生帮我补牙，不知道什么，我哎呀，痛得要死啊！我很怕，很怕。我最近在阿德雷德有一个姊妹，她说我最怕去见牙医。她说她帮我洗牙，假如你去过牙医那里洗牙，你就知道是无所谓的，是件很小的事。洗牙也要打这个麻药的，四针麻药，整个嘴啊，然后才医生才帮他洗牙。他说我就感觉到啊。很难忍受那个痛苦。但是呢，我也有一个牙医生，我也就是常常去看他的。每一次看他的时候，有时拔牙呀、补牙呀，那个医生怎么说的啊？啊，孙牧师啊，你回家之后呢，会痛的，我给你一些止痛药啊，痛的时候你就要吃了。我回家我说不痛啊，我不需要吃那止痛药啊。我后来回到医生那里去，他说你怎么样？我说不痛啊，一点都不痛。这个医生很惊讶，说哎。不痛，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不痛，因为我坚强了，我的忍受力大了啊。一个人忍受力越来越退缩的时候，就会最后变成忧郁症。忧郁症就是不敢上班了啊，不敢上学了啊，就是什么都不敢做了，因为怕失败，怕那种承担力承受力。信心二的萎缩就导致那种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需要发挥的，不要让它萎缩，你一停了就会萎缩的。信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啊，我们到了结论那里了。信是一切关系的基础。为什么基督教那么重视信呢？听起来好像很不合理，信者得救，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六十一章第六节，他说：“刚才我们唱那首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基督教的信仰并非纯抽象的信仰，那是一种关系，而信呢，就是建立任何关系的那个起点，那个基础。我们拿夫妻来举个例子吧。那两夫妻呢，最高的境界呢是相爱啊，但是次一等的境界呢，就好像我们中国文化是相敬如宾。哎，我真是见过一对老夫妻在墨尔本，中国人，他们已经不相爱了，他们说明我们两个已经不相爱了，感情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是相敬的。哎，他们真是很，你对我很有礼貌，我对你很有礼貌，早上起来，哎，早晨哈哈，要喝一杯茶吗？好，谢谢。而他们两夫妻很多年来都是这样子的，也好。其实这是中国文化的夫妻最高的境界的，相敬如宾，也很少人能够做得到。我只看过一对夫妇，但是我们基督教更层次更高的，相爱的，不是相敬的，说我爱你的啊。好了，相爱当然是最好的，相敬也好，相熟也好。哎，你这个东西，你什么你想什么东西我都很清楚了，你的好习惯坏习惯我都很清楚，总好过不相熟，好像陌生人。我不知道你到底搞什么鬼，一天都忙什么，我真是不知道他到底搞什么鬼，他到底到哪里去，他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不相熟就更不好了。但是还有一样最基本的，就是彼此的信任。假如两夫妻连彼此信任都做不到，这个关系就破产了。啊，你说你每个月赚五千块，我不信，我信你是赚10000块的。你把其他的钱都藏起来，我不信。而你说你晚上开会，我不信，我怀疑你是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的。而你说你买菜没就是用了那么多的钱，我不信。其实你把每个月把200块静静的给了你妈妈，我不信。 两夫妻到不信任的地步呢，就糟糕了。我告诉你，这是最起码的，连相信都不相信呢，最起码的，这个关系都破产了。所以信是什么呢？信是建立任何关系的最起码的那个基础。那么，你看这段圣经，这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的东西，我们就相信它，乃是一个关系，神要喜悦我们的，我们要到他面前来的，跟他面对面的，是个关系，而且他会赏赐我们，寻求他，他会赏赐我们。基督教是个关系的那么一个信仰，神要跟我们产生个父子父女的关系的，耶稣要跟我们产生一个主人和与仆人的关系，甚至是朋友的关系。所以信呢是入门，信是建立一切关系的那个开端，那个基础。所以信就是入门，但是一旦入了这个门呢，也要不断的发挥，你才成长的，不是入了门就停下来的。感谢主，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为神做事，信是为神忍受痛苦。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人生之中有很多我们没有看见的事，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特别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没有见过，我们都不能够完全掌握。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一出生的时候，你就给了我们一个本能，就是信，以致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并且用这个信跟你建立一个关系。今天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你已经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我们基于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相信你，我们信任你，你是那位完全有智慧的、有计划的、有爱的神。我们可以与这样一个神建立一个关系，以致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不断的发挥。我们可以为你去从事一个企业，我们可以为你去忍受一个痛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辈子就是靠着这个信心去度过的，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凡是还没有相信你的，让他们尽快的用信心去跟你建立一个基本的关系。我们已经相信你的，也求你帮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发挥，免得我们退缩。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